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集的端开麦节目，让我们一起讨论没有正确答案的话题。我是文化编辑舒伟，
我是评论编辑雨欣。
雨欣，我发现你要搬家的时候呢，就特别在意这个独居的话题，是不是？
啊，因为我特别想要独居，想要独居很久了。然后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其实都自己生活了一阵子。
听说你还看了这个中国和台湾独居这个现象上升的报道。
对，这个让我非常的高兴，就是我看到就是在中国跟台湾其实年轻人的这个独居的比例在近年都是有一定的上升的，然后好像有一种有很多人都跟我一样的一种感觉。
嗯，那这一期我们就请来两位嘉宾一起聊一聊独居这个话题。两位嘉宾是 Susie 和永兴，我们让他介绍一下自己。
嗨，大家好，我是在独居中渐渐长胖的 Susie， 那我现在已经有近六年的独居经验了。
嘿，大家好，我是永兴，我是自己一个人住也快要将近十年，我是来自台湾，那现在在香港。
好，那请到两位呢，正好就雨欣可以跟他们请教一下独居的感受和这个经验。我们先问一下 Susie 好了，她有六年的这个独居经验，你是在哪几个城市自己一个人住过呢？
嗯，好，那我先介绍一下自己。我本身是在中国大陆北方的一个城市生活了很多年，后来又去香港读书。那在香港的时候有一年是自己一个人在住汤房，那后来因为工作的需要就回到北京工作了三年，那三年也是独居，然后又因为工作需要呢，就是从北京又回到香港。那我觉得在北京的独居了三年之后，我已经没有办法接受合租房的这种生活，所以回到香港之后也是费尽千辛万苦找到了房子可以一个人住。
所以在北京你是开心到上天是不是？一个人住
还不错。我觉得到了北京是真正意义上的开始一个人要料理所有的事情，就是从工作上的烦恼，然后关系上的一些烦恼都是要一个人来面对。然后我觉得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空间让我觉得就是从一个职业一个完全完整的职业女性的这种形象吧，感觉是从北京开始建立的。
听说永兴是有好几个城市的独居经验的，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几个城市吗？你独居过？
我想一下，应该是有四个城市了。我在台湾，应该我也是就离开学生身份之后才开始一个人住。那我在台湾就住过两个城市，花莲跟台北，然后后来也因为工作关系就到广州，那现在又因为工作的关系又到了香港，所以我其实就是花莲、台北还有香港跟广州都有自己一个人住的经验。
你们都住了好久啊，就是六年跟十年，这个在我这个经验里面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其实我非常好奇，就是当初一开始你们是怎么有就是要独居自己一个人住的这种想法的？
因为我也是到了香港读书之后才开始慢慢一个人住的。那刚来香港的第一年还是一个合住的状态，然后是我们四个人住一个32厅的房子。我觉得你新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有人陪伴，就是你回到家有人陪伴，还是能够帮助你去消除一些到一个新的环境的那种不适感。可是当你住了几个月之后，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摩擦烦恼都浮上水面，而且其实有很多东西并不是你可以解决的。然后我在读书的那一年合住了之后就自己搬出来住，我觉得我太渴望有一个自己的房间，无论有多小。对，
所以对苏西来说就是能够自己那个控制生活里的所有的事情，做一个非常独立的人是你独居状态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对，但我觉得刚开始独居的时候其实根本不会去上升到做一个独立的人这种高度，那个时候的烦恼就是逃离一些琐碎的争执。
那永兴呢？
我觉得差不多，我的可能跟我自己个人生长的环境或是家里的空间有关。我从小是跟我妹一个房间的，然后我们两个人必须要共享一个比较小的房间，我们是住上下铺，我睡上下铺，我妹睡下铺，所以在大学以前就是离开家以前就是都要必须要跟我妹共享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从小譬如可能在电影里面看到有人自己有自己的房间，墙上会贴满很多海报，我就一直很渴望未来我就可以自己找一间房子住，然后就可以贴满我要的海报，然后有自己的装饰装潢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开始自己住的话就是 毕业了离开学校，然后必须要到花莲，那因为也不是自己家，离开了自己家乡之后，你就必须要自己去找自己找房子住，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就开始自己一个人住了。
嗯，所以你都贴了谁的海报？
后来发现我现在住了这么久
都没有贴海报
一个假的借口
不是，那个是你对一个自己 房子有控自己的房间有控制权的一个想象。
那我发现其实好多学生就是当他们比如说到另一个城市求学啦，或者是说要到另一个城市工作，他们都会面临这样的选择，到底是一个人住还是跟别人合租哈。我其实还挺好奇说永兴也在台北住过，那其实当时是不是你跟你的父母是在同一个城市的，但是住在不同的地方？
嗯，你说我自己独居的时候？
对对对。
我离开家走，因为我家里我跟我妹一个房间，所以我没有办法再住回去了，太小了，真的太小了。所以当我自己要开始自己一个人回去，我即使住在台北，我有住过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我在我家那栋公寓的顶楼加盖，就是跟邻居住了一个空间。嗯，所以那一个阵子我也是属于独居的状态，但同时又不离家里太远，因为
家里就在楼下。
对，家里就在楼下，
就是雨欣向往的楼上楼下一家人的生活啊。
所以我只要走到二楼我就可以回家了，而且那个房子刚刚好有一些缺陷，它的缺陷就是它的厕所非常小，没有洗澡的空间，也没有热水，也没有厨房，所以我必须要每天回家洗澡，然后每天回家洗衣服，因为也没有洗衣机，所以我就很刚好有个这样的平衡，我就每天可以回家洗澡洗衣服，然后可能假日睡比较晚，我爸妈也会叫我回家吃饭。嗯，所以这是一个状态。那另外在过了几年之后，我又自己去找一间我自己向往更大的一个房子，然后我就有自己的客厅、厨房，然后阳台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到了后来一个阶段，我希望可以自己再拥有一个更大的空间，可以自己控制所有的东西这样。
嗯，我觉得那个其实很难得，是好多年轻人是除非是自己成立了家庭，他们才可能有机会跟父母虽然在同一个城市，但是有不同的住处这样。我觉得那个体验还蛮奇特的，我们大多数人是要真的是自己是离开父母到另一个城市嘛，这个情况还蛮少见的。
嗯嗯，然后他们刚才说的就是两位刚才说的那种经验，也是我现在对独居的想象，就是一方面是自己可以对自己布置那个房子能够有一些话事权，能够把房子弄成自己喜欢的风格，然后还可以随便的摊在家里做自己要做的事情，然后也可以就是好像自己能够处理完生活的所需的东西，都会让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嗯，所以海报准备好了吗？
我贴了整墙，我现在准备就是把它们都收下来，然后再慢慢的贴回去。
你准备什么时候搬啊？
月底就搬了。
是吧？就很期待是不是？
非常期待。
Susie 有什么教给你什么绝招吗？妙招吗？
苏琪现在要交给我吗？
没有，只是期待你不要遇到比较奇葩的邻居啊什么的。
哦，说到这里，其实就是独居的这个安全问题也是很多人都会第一个想到的。其实你们就是有这么长的这个独居的经验的话，这个安全以前有考虑过吗？现在还害怕吗？
嗯，我其实现在再去回想，就是当你说要去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开始回想自己在北京的独居生活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是很谨慎的。我在北京住的那个房子，嗯，我在想要怎么讲不会让香港的朋友觉得我凡尔赛，就是我是一个人住一个超过60平米的房子，然后是
凡尔赛
就是一室一厅的那种大房子。嗯，然后它因为北京的冬天就会黑得很早，然后那个楼道里面也是黑黢黢的，所以我会经常觉得到了夜里觉得不是很安全。嗯，我能做的事情是，首先我每天都会回到家检查那个门，就是门是不是有锁好，就我在睡前就是回到家检查一遍，睡前再检查一遍，然后我睡觉的时候是会把我卧室的门反锁上的。对，我就知道做到反锁，如果我晚上不幸要起夜的话，就是我要把所有的灯都打开，然后使用完洗手间之后我会再去看一下我的门有没有锁好。我就其实那个东西是无意识的，你也不会觉得好像很累，但是当我去回想，当你说要聊这个话题我去回想的时候，我发现我做了非常多的准备。然后我在我的床头有一把大号的瑞士军刀，然后我还有一个一拉开就会发出就是刺耳叫声的那个警报铃。
不会吓到自己吗？
对，那个东西就是
什么时候他会响
那个东西是 就是它是设计的是一个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那个声音超级的大，会吓到所谓的歹徒，或者是引到邻居帮你报警啊什么什么这样子一个装置。然后这个装置在我在北京生活的三年里面就一直摆在我的床头。
那你到香港了还会有这样的担心吗？
我其实觉得我不确定是香港这个城市带给我的安全感，还是说我在北京的三年的独居生活历练了我自己的胆力。我到了香港之后就变得还挺放松挺迷糊的。然后另一方面是就是香港的大厦，哪怕是你住在那种汤房里，那个大厦的保安都很好，然后晚上回去都是灯火通明的。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是我放松了吧。我在香港生活的时候有好几次都忘记了锁门，就是我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发现，哎，原来门没有锁。然后我还有一个晚上睡到半夜，然后被我们楼下的保卫敲醒，就他晚上巡逻的时候发现我的门没有锁，他就以为有人 break in， 然后他就要敲门。然后我把那个门打开之后真的有点好笑，因为那警卫超级的紧张，然后旁边还有另外一个人，他们就这样看着我说CCA 你没有事吧？对对对，我反而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生活的时间比较久了之后，我觉得我自己的那种对安全的警惕性有在放松。
我也在想这会不会是有一点点性别的因素。其实舒伟你自己在那个内地也会好像也曾经有过非常短暂的独居的经验，你当时会有担心这些事情吗？
不太有。但我觉得他 Susie 刚才讲了好多是那种电影里边美国科幻片反政府人士就做的事情啊，对吧？回到家先删四五个锁，对吧？然后把什么东西布置好，搞一点红外线什么之类的。对，但我能体会那种恐惧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也遇到过，不是我自己遇到，就是我的朋友说在城市里边怎么怎么样，就是遇到一些意外啦或者是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一个人自己独居还挺需要照顾到很多方面的。
永兴有没有这方面的烦恼？
我觉得我好像神经比较大条一点。
是天不怕地不怕是吗？
就是我好像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或是一方面也可能我自己在台湾住比较多年，那个安全感还是比较够的。就是
是因为你对这个城市熟悉所有安全感，
一方面是熟悉，另外一方面的确没有感到那么危险。你可能没有觉得你周边有很危险的事情发生过，那你自己没有亲身体力的经验的时候，你可能也不会把这个一直有这个很危机意识在。所以锁门的那个我其实是很懒的，我自己住很久，但是其实我出门的时候我甚至都只是关靠上而已，我不会多有些大门的锁它是需要什么转
多扭一扭，
对，要锁三道。其实我连自己出去出门上班我都不会锁那个锁。我这样是不是说出去之后我家就会遭小偷？
但我觉得可能也是社区的区别啊。我以前住过西环，就是在西环呢，也它那个邻里之间的那个连接是密切的，尤其是这个楼下的比如说那个水果摊啊，他的那个档主可能就是也在这一栋楼里面住啊，或者怎么样，他见多你几次之后，他就会跟你很像，很就是有这个熟悉度一样，之后就会跟你打招呼，对，互动，聊一些就是很亲切的天啊。这个我是在台湾出差的时候有这个经历，就是这个便利店的员工看到你多几次之后，他就会跟你打一些招呼，让你觉得
有
人情味，以及其实是给了你一个安全底线的一个保障吧，就是你觉得这个人你认识，所以你在这个区域里边的活动你会觉得有一些安全。但我想北方城市好像是有一点不同，就大家可能住在很不会跟别人一起有互动的地方，对不对 Susie？
对，我觉得可能跟我住的那个区有关，就是我有朋友住在胡同里面，他就会觉得那种社区的氛围非常的好。然后我当时就是很贪心想要住大房子，所以我住的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像是国有企业的那种，他们盖的那种叫什么宿舍楼之类的这种房子，然后里面其实都是一些老人家，可能八九点钟他们就已经睡了。所以像我这种喜欢出去玩的人，我晚上十点十二点回家，就是那个小区里面就感觉大家都睡过去了，就是没有灯，然后我觉得那个是会加重一种恐惧感吧，就是邻居之间也不会打招呼。就比如说我觉得在香港的好处是你在电梯里面遇到了一个人，其实他也不认识你，但你们知道大家是邻居，就是会点个头或者怎么样。但是在北京我生活的三年里面好像也不太会打招呼，就是我期待的那种老北京人那种哟吃了吗您，就这种一直都没有出现在我身上，我不知道跟我的性格有没有关系
啊。对，这也是我很那个的，就是很典型的一个感受，就是到了香港之后会有这个邻居跟你说走散啊，对吧，就是 之类的招呼，
进了电梯会 say hi。
对、嗯、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分别。
嗯 嗯, 嗯，那你们在不同的地方住，其实很想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各地的这个房价呀以及这个住房的面积的状况都很不一样，能不能就是稍微比较一下，比如你们在 A 城市住的时候，这个大概房租占工资的百分之多少，然后住的这个面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想象一下。
主持人突然 cue 到我们的工资，觉得不是很善良。我觉得在香港独居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一开始在香港独居，房租的大概是占我工资的三分之一吧，就我觉得没有到不可负担，但是那个房子非常非常的小，大概只有六十平。
六十尺。
对对，六十尺这么大的。然后我觉得同样的价格，我在北京是租到了一个一室一厅的。就是我觉得北京的整个的居住环境各方面是远远不及香港的，但是房屋的面积是就是我觉得是应该是不知道乘了多少倍吧。那我后来再回到香港，我觉得那个就是你能够负担，你作为一个独居者能够负担的面积，其实也是真是随着年龄在慢慢的增长，就是你的工作越来越做得好的话，你能负担的房子的面积也越来越大。所以我这次回到香港，我想要自己再去租一个，就是独居一个房间的时候，我发现其实选择依然非常非常的少。就是在香港想要独居找到一个可以一个人住的空间，然后你又负担得起，它不会让你觉得买了就是租了这个房子之后每天只能吃大家乐的话，我觉得是很难找的。所以我最后还是折中找了一个在地理位置上相对离公司很远的，就是离我上班的地方很远，大概每天要坐一个多钟头的车才能到的一个地方。对，但是我至少租到了一个我觉得 OK 的房子吧。
香港的环境确实是比较特殊，因为像一开始我们都说就是中国的跟这个台湾的这个独居的人数都有上升，它其实是有一个人口的这个数字在后面做支持的。但是香港就是当然香港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正在进行中啊，它还没有出来，我们还没有办法拿到一户人口的那个数字。但是普遍来说，独居并不是香港年轻人非常流行的一种选择，因为就是像刚才两位都有提到的，一个是这个租金会相对来说比较贵，第二个就是可能空间也比较小，你跟家人在一起住，可能你的那个生活的环境会比你一个人住要更加好一些。所以其实在香港确实他在考虑到你要不要一个人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有这种想法，因为平时跟家人的摩擦特别的多，都想要搬出来。但是就是很多时候他不是不能搬不想搬出来，而是搬不出来。
对对对，所以他在香港其实这个是有点奢侈的，就是在香港谈独居还蛮奢侈的。而且我觉得尤其是 Susie 刚才说的汤房，这个就是香港的汤房应该是也是中港台读者特别特别关心的议题了，对吧？就是我想说还是怎么讲啊，就是在各个地方还是有不一样的成本。对，所以在尤其台湾我觉得还蛮适合一个人住的。
永兴的房子可能比较大。
其实我在我第一个自己住的房子是我觉得是现在住的很好的。我以前会一直希望以前还在读书的时候在跟同学一起住宿舍，然后有时候你可能会去隔壁就是有些同学他在外面租屋，你就会看到他的房间里面有一个自己的小冰箱，然后里面就可以冰自己喜欢的任何饮料汽水等等，然后你就会觉得哇，以后我自己住我也可以拥有一个这样的小冰箱。
小冰箱后来来了吗？
现在有大冰箱。
好，就是这个东西它可以，你就可以等于是说你有一个储物的空间，然后你可以想吃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在自己的空间就可以取得，而不用还要去其他地方。然后我在花莲的第一个房子它是双人床，然后可以三面下地。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指标。
你这个在香港就是很凡尔赛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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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没有这个。
对
no,
三面下床。
我后来住的更好，不要这样。但是因为在花莲，好，其实我现在人生找房子我都没有找特别贵的。我是那个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一方面我觉得运气还不错。然后一方面我住的城市我都尽量选择不要住在太中心的地方，因为也是房价的。
所以在花莲我想问那个你住的地方离你上班的地方有多远？
在花其实也要骑车10分钟。 我那时候是
骑、
嗯、有一台机车，对，可以骑车。
台北呢？
台北的话，住过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很远，因为我住在我家楼上，我家在板桥。
嗯，
那个地方就很便宜，才6000块，非常便宜。
6000台币，
新台币
对新台币
就是1000多港币，
对，
2000左右吧。
对，它的便宜来，它的便宜来自于它的客厅有非常大，然后有3间空房，嗯，所以它这个价码在台北是非常便宜。其实我在台北跟花莲，我的所住的房子跟我的工资比，大概我可以控制在1/5左右。
哇、wow.。
就我第一
我惊讶了、
请补充一下，请主持人补充一下，就苏穗震惊了，嗯，
1/4到1/5，哎，这也是没有，应该是说我可以找到这样的房子，我也可以再住得更好，但是我可以选择1/4到1/5左右，我也可以让自己住得舒服，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不会，还不至于说找不到，但是我现在在香港，我其实我的这个工资跟房间比可能就已经快要到1/4或者到1/3，或是要接近1/3左右，可是我现在在香港住的房子是我人生里面住的房子里面最小的，最小的房子，最贵的房租，拥有最大的厨师机。
哎，所以对啊，湿度也是一个问题，
嗯、
你会习惯吗？
所以其实台北跟我住还住过花莲或广州，其实都很湿啊，其实都是还是比较南方的城市，其实都还蛮湿的。可是香港其实是现在我觉得
超出预计，
对，超出预计，所以厨师机也是最大的。
对于一个新兴要进入这个独居状态的我来说，我还挺好奇，就是你们在过独居生活的时候，一个人住的时候，会不会考虑一些什么因素？比如前三个因素会是什么？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最首要的考虑是钱，就是我能不能够负担得起一个我觉得可以跟我比较舒适的独居的一个房子。那第二个因素就是那个社区是否安全，我觉得这个可能跟别的，就是如果你跟有人同住的话，你可能不会那么的在乎，可能钱就不是那么重要的考虑因素，然后社区可能你觉得房子如果很好的话，社区没有那么安全，或者社区没有那么的理想化也 OK， 但是我自己独居的时候，我会非常的在乎那个社区是不是一个相对比较安静安全的地方，它不要特别的边缘化，然后它住的人是相对来说人口是比较人口结构是比较简单的，我会考虑到这个。然后另外第三个点，我觉得可能是比较个人的，就是我会想要它有大窗户，
哦、
然后
明亮。
对，然后我一开始也不是很明白自己为什么那么渴望大窗户，就是那个感觉可能就是就我后来在想，我觉得那个感觉是说我希望从窗户外面的一部分东西，我希望透过这个东西透过很大的窗户去邀请到，无论外面是风景也好，还是一个社区，还是对面的人家也好，我会希望透过窗户可以邀请到他们的一部分东西进入到我的生活里来。我觉得这个是在独居中很重要的一个点，是我自己每次去选房子的时候，我都希望它有一个大窗户，哪怕外面的风景不好，我可以看到对面那一家人可能在一起，坐在一起吃饭啊，甚至是我不知道是谁，反正他会半夜里面看球赛啊什么的，我会觉得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一些其他人家的烟火气，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
哦，我自己会特别特别有想法的一个是面积，第二个是钱，第三个是社区。
可是你跟人一起住的时候不也是这些要求吗？
我跟人一起住的时候，我对面积跟社区的要求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如果我一个人住，我就特别想要一个非常大的跟舒适的空间，然后就好像这次我也很庆幸找到了一个非常大而舒适的空间，这个是让我非常满意的，然后当然这个空间要在我负担得起的那个价格里面，所以就是之前我一直没有选择独居，也是因为在香港要能满足这两个条件比较的难，但是当我有这个机会去做这个的时候，这两个会是我比较首要考虑的因素。然后第三个就是社区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是因为我可能是一个比较需要有在生活中有乐子的人，就是如果就是我的社区只是说下楼就是一个马路嘛，然后就是商店什么的，这对我来说是有一点无聊。但是如果这个社区它本身有一些不同的文化在，或者是有不同的人在，有一些不同的机构在，有一些可能我在其他地方参加不了的活动，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甚至是很致命的吸引力，所以这个就是会在我选择独居的时候，这个会非常的重要。
所以永兴会介意吗？自己选住处的时候会有什么要求吗？
邻居不要太吵他，他不要太吵邻居，
我也只有在香港这个时候有吵过邻居啊。
所以不会有特别的什么要求。
我觉得我在选的时候，我如果自己找房子跟朋友一起找房子的那个取向是一样的，但是刚刚听雨欣这样讲，其实我可能过去住过的比较多的房子其实都还是有社区感的，在台湾可能也是，我从小也是住在一个社区，那所以后来在住的地方其实也跟会跟旁边或是邻居的人是比较有比较有紧密的关系的。那我自己在，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在选的时候，我会比较介意的，我觉得会算是我一个人可以完成所有的生活的事情，像洗衣到垃圾。我觉得在有个比较大的是台湾蛮多的地方是，如果你不在一个社区内，你是要自己追垃圾车的。所以我之前我住过那么多地方，我只有住过一个地方住过一个公寓是它不在一个社区里，所以我必须要跟着那个垃圾车的时间去倒垃圾。那这个对我来讲就会比较困扰，因为他就必须，他的台湾的倒垃圾车的时间可能一个礼拜只有几天，然后可能是下午两点或是晚上七点，所以你必须要在那个时间点一定要在，你才有办法把垃圾丢完。那我以前如果是住在社区里面，他的社区每个楼都有一个大的垃圾桶，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方便。
哦，就可以随时的来。
对，那因为你只有两点跟七点可以倒垃圾的话，
啊、对上班族还
蛮难的，上班族很麻烦。然后你又不希望，你就不想要在家里堆太多的垃圾或是一些厨余，那个东西对你来讲是很难处理的。但是如果是你可以选择是一个比较有社区的这样的环境的话，这个东西就可以帮助你自己一个人过，可以不要过得那么脏乱，或是累积过多的垃圾在家里，那你就过得清爽跟舒服一点。
我比较在意的是比如说我希望我自己一个人住的话，旁边附近最近的地方应该有24小时便利店，就如果有一些自己突然缺失的东西或者怎么样，可以很快的去补给啊，可以去找到替代，或者是说比如说刚才讲的我们聊过的这个修冷气啊修马桶啊这些的配套，它可以通过可能是物业或者是说有什么很方便的渠道可以快速找到，我对这些还蛮在意的。
你这么说我突然有点害怕了呢。我那边好像隔得好远哦。
哎，但听说你那边是那种他们会街坊会在那个群组里面交流这些信息的。
对，他们好像会有一些二手的群组，或者整个岛上就会有一个全岛的群组来交流各种各样的，包括可能上班啊或者是一些兴趣课啊，然后二手家具啊，然后或者是互相帮忙的事情，或者是一些社区的活动，可能这个方面就是在人情关系上这个补足还是蛮强的。
对对对，我觉得独居其实如果独居的人在某一个片区能够形成一种网络或者是一种群组的这种连接还蛮重要的，会让生活精彩很多其实。
对，这是我最期待的地方之一。很早之前就是 Susie 讲的有一个我还挺在意的，他说他在那个选房子的时候还想要大窗子，因为就是还能够跟远处的人保持一点距离。这个也是我自己会很好奇的，就是独居这种状态他始终要逃不开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平衡你对群居的要求，就是你对群体生活或者对社交生活的要求，因为毕竟是你自己一个人住。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你不怕孤单吗？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它分了两个层次，就是比如说一个人住的时候你会不会孤单，我觉得所有人的答案应该都是会孤单。然后第二个问题是那你怕不怕孤单，我觉得住了六年而且还持续想要独居的人应该是不怕孤单的人，就是作为一个自主选择独居的人的话，我觉得他一定是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但刚才舒伟也讲到一个点，就是如果你可以跟那个社区建立一个比较有亲密的联系，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去排解它或者是丰富你的生活半径的这样子一个方法。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以前在北京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孤独是通过同样独居的朋友来填满的，就是我觉得在北京我的同温层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男男女女都是独居状态的，然后我们都很享受彼此的独居的，就是各自独居的日子。但是到了周末的时候我们就会约出来一起去喝酒看电影，然后有时候也会邀请他们到我家里来玩游戏啊什么的，就还是希望能够从某种程度上有一些陪伴感吧。那因为我在北京的工作是没有 office 的，是没有同事的，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孤独感是相对来说强烈一点的。但是到了香港之后我又重新回到了香港的 office。 那我觉得在 office 里面日常的交流和这种人际关系的这种亲密程度对我来说是够用的了。我反而到香港工作之后是很就是回到家的那种状态是很舒服，我觉得就是我孤独的比例现在对我来说是刚刚好的。
嗯，我觉得独居可以，但独自办公有点枯燥。
对，我觉得没错。
但其实对我来讲，哎，我不行哎，就我之前住过一个房子，就是我能看到隔壁的电视，就他的客厅离我的卧室非常近，其实我是能看到他晚上看球赛，我连那个人球到谁的脚下我都看得清清楚楚。
会吵到吧？
我有拉窗帘，但是我不喜欢那种感觉，就是我不喜欢那种
没有隐私感。
对，可能他也会觉得怪吧，就自己在看的电视节目被隔壁的人这样看到，是有点古怪的，有点诡异。嗯，
我觉得在香港还挺常见这种情况的，就是我自己独居的这几年，基本上隔壁或者是对面在看什么，其实你都是能够看到的。我就会知道他们，比如说有一些。就看起来很我不知道他就会晚上看一些台湾偶像剧啊，然后我觉得除了那种视觉上的不得不共享的东西，然后对面或者是邻居的味道气味，就是他比如他在洗澡或者是他今天炒了什么菜，那个味道其实是你是共享的状态的。
我觉得苏姐还是很在意烟火气这个东西。
对对对，
可能是自己不做饭吧。
但反而我觉得孤独我对我来讲还好啊，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情。对啊，你可以看看剧啦，看看书啦，听听音乐，事情做不完吧。我就其实我对于好多人跟我讲说一个人很孤独这一点，我还蛮不太能够理解的。嗯，
其实我自己会觉得这几年一个人能够做的事情是越来越多的，就是我非常同意舒伟讲的，
对对对，
我觉得一个人能做的事情简直在我这里有一个 waiting list， 好多好多都没有做。而且我也觉得在北京一开始的时候是不会有一个人吃饭这种事情，就非常非常少。我们知道在日本跟香港都很常见，就是那个 My Little Airport 不是还有一首歌在唱那个一个人吃吉野家吗？就是我自己会在北京生活那几年会发现，你一个人去，你作为一个独居者，你一个人去吃饭，一个人去做什么事情，它开始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常见，就是大家也不会说诶这个人怎么一个人做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在我生活在北京的三年里面是觉得越来越显性的。
在有的省市还是不行，就是你因为他的饭店都是什么大方桌大圆桌，你一个人坐进去服务员就望你两眼，你是怎么的。
要有最低消费。
对，反正就是很奇怪了，就其实是一种潜在的不友好吧，其实不是说歧视你，但是很多东西你就不便利，
就是整个社会的设计的结构，然后他的那个设计就是为了
大家庭，
一个大的家庭，然后一对 couple 来设计的。我觉得这个本身是随着现在独居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整个这个消费的结构也是开始发生改变的。对，就是社会设计的这些服务其实应该开始越来越多的有针对个人的。
可那应该是针对个人，我在觉得倒不定跟独居有这么的相关。我们也可以自己住，但是其实你在离开了你自己的房间之后，你是可以跟朋友做任何事情的，你也可以两三个人一起下班后去吃饭嘛。他倒不一定是完全是你因为自己一个人住，你连在外面做的所有事情都要一个人。
但这种人我想说碰到疫情可能他真的会孤独，因为他平时的生活连接是很强的。但是当他一定要很长时间待在自己那个空间里面，可能就会产生孤独感。永新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正想问苏醒他竟然这么你说疫情的时候吗？
对啊，就是被迫本来你很多事情是要跟朋友一起在户外做的，但现在你必须要在家嘛，就像台湾现在也是很多人被迫要在家就长时间怎么样，你觉得你会有那种孤独感吗？
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我觉得孤独感这个东西跟独居或是不孤居没有这么相连，对我来讲没有这么强的关系。因为即使我跟别人一起合租，
在人群中寂寞，
就是孤独这个东西是你一直要面对的课题，它不一定是只有你一个人住，或是你跟别人住，你跟别人一起相处在同一个空间，你同样会感到孤独的。
所以你想问 Susie 什么？
我想问他，疫情的时候如果连出去都不能出去。就是他的那个，如果只有他一个人，你还是会觉得一个人做事会很自在吗？
我其实在疫情的时候是非常紧密的跟朋友产生联系的。我觉得疫情有让我重新去审视独居这件事情，虽然我最后的结论还是要独居，但是我在那段时间，当你发现你没有办法一周去到公司里面跟同事们聊聊天说说话，然后就是下了班一起去吃个饭喝个酒之后，我对关系不同亲密程度的关系都非常的渴望。然后我在疫情期间反而变成了一个没事就会去联系朋友，然后要求他们视讯，然后我们一起坐在那边就是 大家把那个饭和酒摆在那个电脑面前，然后
隔空干杯，
对对对，就这样子。我反而会，我以前都是那种大家约我就是啊不要不要不要，但是我在疫情期间变成了那个去 host 很多类似于这样子的聚会的人。
你都 host 什么聚会讲一下。
主要都是喝酒的就是我反而会开始去好奇在不同城市的人，他们在隔离中特别是一个人生活的那些朋友，他们在过怎么样的生活，他们好不好，就真的会好奇而且很关心。特别是我知道在比如说我在北京的一些朋友，他们那个时候是连小区的门都出不了的。北京的冬天本身就很难熬，然后又有雾霾的天气，然后被困在一个小区里面，然后你打开窗看到外面那个风景也是灰秃秃的。我那个时候是真的很关心在北京的朋友，我希望能够知道他们好不好，我会没事的就说哎，要不要就是聊五毛钱的，然后我们就会一起视讯，然后就是喝喝酒啊什么的，就这样过一个晚上。
我觉得有点好，我真的有点好奇，因为其实你们本来就不在同一个城市，可是却因为疫情的阻隔反而让你更想要跟另外一个城市的朋友交流。
我觉得
不是跟在同一个城市的朋友交流
啊，我觉得可以是这样说吧，因为我在香港的时候，我知道香港在 suffer 什么东西，然后那种香港在经受什么东西，然后就是但是我会很好奇，或者是说会很关心那些在不同城市的人他们的生活状态，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孤独感或者是那种就是渴望交流的感觉是在疫情中非常非常强烈的。
所以疫情反而是因为物理上的限制让我们大家彼此更需要在心灵上，你可能要透过视讯去跟其他城市的人交流才有办法去比较抚平我们孤独的这个部分。
不，但疫情我只有跟同事视讯的，
就是开会吧。
我觉得你才是一个精神上完全独立的人。
我觉得我是，但我对跟其他人住不排斥。对，我觉得那可能是一个你要找到一个跟你生活步调比较能够协调的人。对。
听完几位的介绍，我都觉得大家身上有一些模糊的矛盾点，特别的可爱。像是舒伟，可能你一定是个精神上很独立的人了。但是舒伟其实比较多的这个状态还是说跟人住在一起。然后像 Susie 这样子，就是他自己选择了这个独居作为一种自己很喜欢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也还是很渴望烟火气，会渴望就是在一些特殊的时刻要跟人有连接。然后像永熙已经一个人住了十年，是我们这里的 solo 之王但是其实永熙也还是会就是如果有可以改变这个状态的机会，他也还是会去接受的。就是每个人身上就是这种关于跟自己相处或者说是跟其他人在一起的这个平衡感，或者是就是有一些很微妙的存在，在大家身上都能看到。
对于华人来讲，比如说你如果有了恋爱关系之后，那你要不要跟另一半一起住，或者说父母的身体状况可能也决定了说你的独居可能会变成一种很临时很短期的状态。但好像在欧洲其实独居长时间独居是挺常见的。
对对对，就是在北欧，特别是在北欧，就是独居几乎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这可能跟亚洲是比较不一样的。BBC 的一个报道啊，就是其实英国跟瑞典都已经很不一样。英国它其实说它在98年跟98年之后的10年，其实就是跟家人合住的这个比率是上升了的，从37%上升到了49%。但是在瑞典就是一直有一个传统，就是你到了18到19岁这种我们认为成年了的这个年纪，你就应该要搬出去住了。因为在他们的文化里面，他们会觉得说你搬出去住才能证明你是一个独立的人，然后他们就很希望能够创造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让你早早的这个独立。然后尽管你可能mentally 就是这个精神上还没有做好很多的准备，但是他们也会让你来出去过这样的一种生活。这跟我们亚洲还挺不一样，因为亚洲其实是近几年可能是因为跟家庭结构的这个变化，人口结构的这个变化有一些关系，然后可能大家的这个家庭规模变小了呀，或者是每个人的这个核心关系网络它变小了，然后就是大家就是有了更多的这种走出来的机会跟这个选择，所以这个比例是呈现一种上升。
但我想亚洲人可能还是有点怀疑，就是说大家会觉得人与人的距离是近一点更好，所以独居在这个问题上会遇到好多矛盾。比如说就好像刚才讲的，如果你真的是有另一半 要不要跟他同住。哎 ，Susie， 你会怎么选择？
我觉得对我来说，独居不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先要回答一个问题是，你是主动选择独居还是被动选择独居？那对我来说是主动选择的独居。而且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它应该是一种贯穿整个生命的一种生活状态。那在这个生命状态里面，可能你的有一些年份是跟父母一起度过的，有一些年份是跟爱人一起度过的，但是归根结底你的人生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独居的状态。那如果回到同居这个话题的话，我觉得在一段关系中不代表一定要同居，我觉得那个东西本身也不是说当我们恋爱了我们就要走向同居，我觉得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就是从恋爱到同居到双向都决定要同居，中间是有非常多的步骤的。我反而觉得现在在很多恋爱关系中有一种我渴望马上摆脱就是单独孤独的这种状态，我要马上跳入到另外一个生活状态里面，就是同居的状态。可能对我来说我觉得那个它不是一个被我排除的选择，但我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我可以同时恋爱然后又保证自己的独居。
对，说到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挺难，就是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哈，就是如果对方提出说哎，我们可不可以一起住，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用什么理由去回绝他，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挺困难的。
我当时说的是我每天早上起来要用很长时间的洗手间，会耽误你上班。
如果他说我不介意呢？
他确实说了。
那这个怎么办啊？
我觉得那个你的另一半是需要去理解你的生活状态和让你最舒服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在当下我那个最舒服的状态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另外一个人进入到这个生活空间里来，我觉得他应该能够理解，但我感觉舒伟好像有不一样的选择。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拒绝啊，完全不知道怎么说，就是说因为我觉得他那个提出来的好像很合理，在那个阶段讲这种话。
我其实觉得这里面的逻辑是说我们觉得独居是一个暂时的状态，只是我们一直在等待有一个人可以一起住，但是我觉得那个逻辑其实应该是反过来的，就是我们就是应该是独居的状态，当我们遇到一些合适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合居，但是它本身原本的状态最自然的状态是独居的状态。
对，但你刚才跟你说的那个又有点不一样，是你说还有被动独居的状态，我在想说要怎么样可以被动独居啊？请问，
我觉得我这边跟那个 Susie 的状况不太一样。Susie 的他状况可能是他不觉得不管怎样，就是一个人住是自己的课题。我觉得跟一个人自己跟自己的相处是这个课题，可是不一定是一个人住，就是不管我今天遇到了谁，我们今天很合适，我们可能会一起住。那我觉得这个状态对我来讲也是很好的。也是很可以尝试的，那我不会再期待哪一天我最后还是会回到一个人住的状态。
但我觉得开心的点是，其实我觉得对于尤其亚洲的地区的独居者出现的情况比较多的时候，我觉得是好事，因为它其实打破了很多过去所谓人们的常识，就觉得一个人生活或者是你年轻人到了某个年纪一定要怎么生活，大家对那个的预判非常的固定。但我想说这些年独居者越来越多的出现，很多又是年轻人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大家就会多一些考量，为他们的这个具体的处境多了一些想法。
其实刚刚像你这样说，我就想起了严云翔他对这个中国的家庭结构的这个分析，就是他最近做了有关中国家庭规模变化的这个趋势的研究嘛，然后总结了一些关键词，包括说就是中国有一个倒过来的金字塔的结构，现在是就是四变二变一这样一个很典型的独生子女的结构。另外一个他提到的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父权文化的这个空心化，就像你刚才讲的，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他正在往外走，能够就是搬出来独居，他某程度上就是以前的那种对于父权对于家长的那种尊崇啊，或者是权力的这个服从啊，在某程度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跟颠覆，所以他在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新的这个文化现象，新的这个家庭现象正在发生改变。
所以可能就以往的所谓模范家庭的这个也会被打破了，就是大家对家庭的认识和定义应该是更多的。
对，而且可能就是独居会成为大家就是未来生活或者想象的一种方式吧。
对，这点我也很认同，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随着科技还有经济本身的发展，就是人类自己作为独居来存在的一种生活方式本身就会变成一个它可能性会越来越大吧。那我也挺希望以后就是独居就是一种很正常的生活状态，它跟合居独居就是合居和独居都是很正常的生活状态。我们不需要把独居当做一个话题，当做一个新兴的东西来讨论，它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状态而已。
所以听完这么多，你对你的独居生活还有期待吗？
有的有的，特别期待，一个月后见真章。
好的，那我们今天大概就聊到这里，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